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9年5月27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五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台湾政府说，美国和台湾负责国家安全的高级官员会面，讨论深化合作问题，并且说这是40年来美台之间这种级别的第一次会面。台湾外交部星期六的一份声明说，台湾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李大为与白宫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五月早些时候举行了会见。中国将台湾视为有待统一的省份，并始终没有放弃以武力统一台湾。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关系，由于当前的贸易战以及美国持续在南中国海进行航行自由使命而趋向紧张。美国和台湾高级国家安全官员的会面被台湾视为特朗普政府表示支持的一个信号。北京自从蔡英文就任台湾总统以来，一直加大对台湾的军事和外交压力。台湾外交部的声明说，李大为秘书长5月13号到21号访问美国期间和博尔顿见了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如果日本首相安倍作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调停人，他认为挺好。特朗普总统回答美国之音记者的提问时说，安倍首相已经和我谈过这个问题，我十分相信伊朗愿意谈判，如果伊朗愿意谈，我们也愿意谈，我们等着看，但是我确知安倍首相与伊朗领导层关系密切。特朗普总统星期一在日本国宾馆和安倍首相开始会谈时做出以上表示。特朗普总统停止延长伊朗石油的一些大买主暂时不受制裁限制的豁免之后，美国和伊朗的关系趋向紧张。特朗普总统还说，伊朗在波斯湾构成威胁，并以增加美国在波斯湾地区的军力作为回应。特朗普总统和安倍首相星期一就军事和贸易议题会谈后，定于星期一下午举行联合记者会。虽然特朗普总统退出12国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后，两位领导人表示愿意达成双边贸易协议，但是预计不会很快出现突破性进展。奥巴马担任美国总统时，日本为达成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力做出大力推动。美中贸易纠纷升温之际，有经济学家指出，美中贸易战是本世纪全球地缘政治争夺战的一部分，绝不仅仅局限于经济范畴，因此很难单独解决。雅虎财经新闻26号说，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警告说，美中贸易纠纷已经和地缘政治融为一体，很难与美中争执的其他层面分割。美国保卫民主基金会资深研究员汉娜说，单独处理贸易战是错误的，不管美国喜不喜欢，与中国的经济竞争已经成为21世纪全球争霸的更大地缘政治斗争的一个关键战场。报道说，美中争霸的热点已经在很多地区开始涌现，在全球范围内封杀华为技术，南中国海的领土纠纷，中国在朝鲜去核问题上发挥的作用，以及北京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计划等等，因此美中双方都无法单独放弃贸易纠纷。有评论说，好莱坞出于中国票房市场的考量，对中国发生的侵权行为选择视而不见，很少批评。美国国会山报道网站说，好莱坞明星通常都对移民、堕胎和弹劾等议题十分敏感，经常会及时发表看法，而且不顾场合。但明星们近期对中国政府镇压穆斯林少数族裔和基督教徒等侵权行为很少发生，即使是好莱坞最具政治色彩的女明星米兰诺也保持沉默，极少数的例外是包括达赖喇嘛的好朋友理查德·吉尔。欧盟议会选举由于政党增加席位，主流政党保留权力。以上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Hello, I'm Elizabeth Moore. 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商务通英语。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is an intermediate level business English course with a focus on American business practices and culture.
商务通英语是中等程度的商务英语课程，课程题材以美国的商务实践和文化为主，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
Today's unit is The Disagreement, Part 4. This program focuses on disagreeing.
Today's 这一课的题目是意见分歧第四部分，重点学习表示不同意见的语言。
Interview.
电话访谈。Mike Epstein 先生在加州圣何塞市的办公室接受我们的电话采访，谈他同 Graham 女士的工作关系。我们先来熟悉这样一句话。
I thought she was being too conservative.
我认为她太保守了。
We're talking again with Mike Epstein. He's in his office in San Jose, California.
Hello, Elizabeth.
Hello, Mike. Welcome back. Today, we're going to discuss your relationship with Ms. Graham. How would you describe your relationship with her?
We had a fairly good working relationship.
Yes, but there was a rough spot, wasn't there?
Yes. I was upset that she didn't want to buy robots from International Robotics. I thought she was being too conservative.I had spent a lot of time on research, and I knew their robots were the best.
Let's listen to part of that conversation again.
We'll 再听听 Epstein 先生怎样描述他和 Graham 女士的工作关系。
We're talking again with Mike Epstein. He's in his office in San Jose, California.
Hello, Elizabeth.
Hello, Mike. Welcome back. Today, we're going to discuss your relationship with Ms. Graham. How would you describe your relationship with her?
We had a fairly good working relationship.
Yes, but there was a rough spot, wasn't there?
Yes. I was upset that she didn't want to buy robots from International Robotics. I thought she was being too conservative. I had spent a lot of time on research, and I knew their robots were the best.
Let's listen to part of that conversation again.
Dialogue.
对话录音。
Ms. Graham doesn't want to buy robots from Mr. Blake's company.
Graham 女士表示不愿意从 Blake 先生的公司购买机器人。
I don't feel I can afford to take the risk.
Oh, but what have I been doing for the last year? I've been looking for the new technology to really make this factory something special.And I think that this is what we need to do. I can't understand why you disagree with this. It's very clear.
And I think you've done a very good job. But I think that there are more disadvantages than advantages. I'm sorry, Mike, but I'm afraid that the decision just isn't going to go your way.
Graham 女士认为 Epstein 先生很好地完成了他的任务。但是经过比较，他还是觉得和国际机器人公司做生意弊多于利。
But I think that there are more disadvantages than advantages.
所以他最后表示
But I'm afraid that the decision just isn't going to go your way.
恐怕我不能按照你的意愿来做决定。恐怕我的决定不能满足你的意愿。好，我们再听听这段对话。
I don't feel I can afford to take the risk.
Oh, but what have I been doing for the last year? I've been looking for the new technology to really make this factory something special. And I think that this is what we need to do. I can't understand why you disagree with this. It's very clear.
And I think you've done a very good job. But I think that there are more disadvantages than advantages. I'm sorry, Mike, but I'm afraid that the decision just isn't going to go your way.
Listen to these sentences.
下面请大家注意听老师说的句子。
The decision isn't going to go your way. The decision just isn't going to go your way. I'm afraid that the decision just isn't going to go your way. I'm sorry, but I'm afraid that the decision just isn't going to go your way.
Interview.
接下来 ,Epstein 先生继续和我们谈他与 Graham 女士的关系。
Mike, let's talk a little more about your relationship with Ms. Graham.
Well, that was the low point, obviously. I actually admire her a great deal, though I think she's too conservative.
What do you think are her strengths?
Well, she has an amazing ability to analyze information, and she is very good at making the right decision in tough situations.
Like the robot deal.
Well, in that one case, I think she was wrong.In that situation, we needed to take a risk in order to buy the best. Without the best technology, our company can't be a leader in our industry.
Mike, thanks for talking to us today.
I was glad to talk to you again, and if you're ever in San Jose...
I'll be sure to drop in and see you.
Elizabeth 问,
What do you think are her strengths?
你认为 Graham 女士的长处是什么？ Epstein 先生对于 Graham 女士分析问题的能力非常敬佩。他说
She has an amazing ability to analyze information.
这句话中的 analyze 是分析的意思。不过 Epstein 先生认为在购买机器人的问题上 Graham 女士采取了错误的立场。我们再听一听他的看法。
Mike, let's talk a little more about your relationship with Ms. Graham.
Well, that was the low point, obviously. I actually admire her a great deal, though I think she's too conservative.
What do you think are her strengths?
Well, she has an amazing ability to analyze information, and she is very good at making the right decision in tough situations.
Like the robot deal.
Well, in that one case, I think she was wrong.In that situation, we needed to take a risk in order to buy the best. Without the best technology, our company can't be a leader in our industry.
Mike, thanks for talking to us today.
I was glad to talk to you again, and if you're ever in San Jose...
I'll be sure to drop in and see you.
Without the best technology, our company can't be a leader in our industry.
这句话的意思是没有最先进的技术，我们公司就不能在这个行业占据领先地位。
Questions.
问答练习。
Listen to the question, then listen to the dialogue.
下面我们问大家一个问题，请大家先听问题，再听一段有关的对话，然后在铃响以后说出你的答案。
Is Ms. Graham unhappy with Mike Epstein's job performance?
I can't understand why you disagree with this. It's very clear.
And I think you've done a very good job. But I think that there are more disadvantages than advantages. I'm sorry, Mike, but I'm afraid that the decision just isn't going to go your way.
Is Ms. Graham unhappy with Mike Epstein's job performance?No, she isn't. She thinks that he's done a good job.
Culture tips.
文化点滴。今天要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大公司的行政主管收入会如此高呢？下面我们熟悉几个词句。
A CEO, a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行政主管。首席执行官
A CEO, a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A stockholder.
股东
A stockholder.
S-T-O-C-K-H-O-L-D-E-R. H-O-L-D-E-R.
Welcome once again to Culture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Today, our email question is, why do CEOs of big corporations earn so much?
Well, it's mostly because of the pressure to increase sales and profits. The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is the leader of the company and is responsible for most major decisions. If the CEO has good ideas and experience, the company may make a lot of money.
That makes sense.
But if the CEO is weak or makes bad decisions, the company may lose money. That's why the stockholders would rather pay a lot more for a good CEO. In addition, some CEOs work 60 or 70 hours per week.
Really?
Yes, and they might not take vacations. There is so much pressure to increase sales and produce big profits that the CEO can't be absent often.
That must be hard on their families.
I would think so. And if sales decrease, the CEO may be fired very quickly.
I guess the high salary does make sense. Thanks, Gary, for the information.
CEO的决策可以影响到公司的发展前途。 所以股东们愿意出高价聘请有才能的人担任行政主管。一个大公司的行政主管一年的收入有多少呢？ 1999年 美国各大主要公司行政主管的平均年收入为 1200万美元， 也就是说他们一年的收入相当于甚至远远高于一般工人一辈子的收入。近年来， 大公司行政主管和普通工人的收入水平差距越来越大的现象引起很多人的批评。这当然就不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题目了。下面我们再听听Gary对这个问题的看法。Today,
our email question is, why do CEOs of big corporations earn so much?
Well, it's mostly because of the pressure to increase sales and profits. The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is the leader of the company and is responsible for most major decisions. If the CEO has good ideas and experience, the company may make a lot of money.
That makes sense.
But if the CEO is weak or makes bad decisions, the company may lose money. That's why the stockholders would rather pay a lot more for a good CEO. In addition, some CEOs work 60 or 70 hours per week.
Really?
Yes, and they might not take vacations. There is so much pressure to increase sales and produce big profits that the CEO can't be absent often.
That must be hard on their families.
I would think so. And if sales decrease, the CEO may be fired very quickly.
I guess the high salary does make sense. Thanks, Gary, for the information.
是非题，请听下面的句子，并且用true or false来回答。The
CEO is the leader of the company. True, the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is responsible for most major decisions. Most CEOs work about 40 hours a week. False. Some CEOs work 60 or 70 hours per week and take few vacations.
Business Dialogue.
商务对话。 一家建筑公司董事会的两位董事在一起开会， 要推选一位新的首席执行官。我们先熟悉一下谈话里的几个词句。
A board of directors.
董事会。
A board of directors. Bankrupt.
破产。
Bankrupt.
这个词的拼法是 B-A-N-K-R-U-P-T。
This discussion isn't going anywhere.
这次讨论不会有什么结果了。下面请听对话。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Two members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f a large construction company are meeting to choose a new CEO.
Sue, we can't hire Amy Johnstone. She has no experience leading a company.
I don't agree, Sam. She was president of Jackson Supplies for 6 years.
That company is very small.And she has no experience in international sales.
But what about her position at Global Construction Incorporated? She was head of sales in Latin America.
That's true, but didn't they go bankrupt?
That wasn't her fault. The quality of their products was really poor.
I don't think that's true. They had a terrible marketing plan.
Oh, I disagree. They had some very creative ideas.
But does she have the ability to lead us?
Well, our main problems are in marketing and sales. Those are her strong areas.
I really can't accept that.
Look, this discussion isn't going anywhere. Let's talk to Mary. She's in sales, and she worked with Amy Johnstone at Jackson Supplies. Maybe she'll be able to help us decide.
Okay, that's a good idea.
这两个人的立场听起来简直就是水火不相容。我们再仔细听听他们怎样反驳对方的观点。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Sue, we can't hire Amy Johnstone. She has no experience leading a company.
I don't agree, Sam. She was president of Jackson Supplies for 6 years.
That company is very small, and she has no experience in international sales.
But what about her position at Global Construction Incorporated? She was head of sales in Latin America.
That's true, but didn't they go bankrupt?
That wasn't her fault. The quality of their products was really poor.
I don't think that's true. They had a terrible marketing plan.
Oh, I disagree.They had some very creative ideas.
But does she have the ability to lead us?
Well, our main problems are in marketing and sales. Those are her strong areas.
I really can't accept that.
Look, this discussion isn't going anywhere. Let's talk to Mary. She's in sales, and she worked with Amy Johnstone at Jackson Supplies. Maybe she'll be able to help us decide.
Okay, that's a good idea.
Focus on functions. Disagreeing.
语言功能，练习表示不同意见的语句。
Listen and repeat.
请大家注意听下面的句子，并且跟着说。
I don't agree. But what about? I don't think that's true.I disagree. I really can't accept that.
Gary's tips.
Gary 提示，他今天要讲如何表达意见分歧。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Engleton.
Hello, Elizabeth.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disagreement. In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Sam and Sue disagree about hiring Amy Johnstone as CEO. Sue uses the simple expression, I don't agree, and gives her reason.
Sue, we can't hire Amy Johnstone. She has no experience leading a company.
I don't agree, Sam. She was president of Jackson Supplies for 6 years.
When you disagree, it is important to explain why you disagree. Later in the conversation, Sue raises another point of disagreement by saying, But what about?
and she has no experience in international sales.
But what about her position at Global Construction Incorporated? She was head of sales in Latin America.
As Sam and Sue continue their disagreement, their language becomes stronger and more emotional.
That wasn't her fault. The quality of their products was really poor.
I don't think that's true. They had a terrible marketing plan.
Oh, I disagree. They had some very creative ideas.
Sue and Sam know each other well, so they can be direct in their disagreement. Ms. Graham and Mr. Epstein have a more formal relationship. When Ms. Graham expresses her disagreement with Mr. Epstein, she uses a more indirect expression.
I'm sorry, Mike, but I'm afraid that the decision just isn't going to go your way.
In most business discussions, it is best to use polite forms of disagreement, such as, I'm afraid I don't agree. I hope today's tips were helpful.
Thanks, Gary.
Gary 指出，商界人士彼此认识比较久的，在有不同看法时可以直截了当地说
I don't agree.
例如Sam 和 Sue 在雇佣 CEO 的问题上意见分歧。Sue 在说完 I don't agree 以后列举了他不同意的理由。我们注意到随着争论继续进行，他们两人使用的语言也越来越激烈了。如果争论的双方彼此不太认识，就应当婉转一些。最后我们要指出的是，在商业活动中，用客气礼貌的语言表达你的不同观点，有助于你达到自己的目的。我们再听听 Gary 的提示。
Hello, Elizabeth.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disagreement. In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Sam and Sue disagree about hiring Amy Johnstone as CEO. Sue uses the simple expression, I don't agree, and gives her reason.
Sue, we can't hire Amy Johnstone. She has no experience leading a company.
I don't agree, Sam. She was president of Jackson Supplies for 6 years.
When you disagree, it is important to explain why you disagree. Later in the conversation, Sue raises another point of disagreement by saying, But what about...
And she has no experience in international sales.
But what about her position at Global Construction Incorporated?She was head of sales in Latin America.
As Sam and Sue continue their disagreement, their language becomes stronger and more emotional.
That wasn't her fault. The quality of their products was really poor.
I don't think that's true. They had a terrible marketing plan.
Oh, I disagree. They had some very creative ideas.
Sue and Sam know each other well.So they can be direct in their disagreement. Ms. Graham and Mr. Epstein have a more formal relationship. When Ms. Graham expresses her disagreement with Mr. Epstein, she uses a more indirect expression.
I'm sorry, Mike, but I'm afraid that the decision just isn't going to go your way.
In most business discussions, it is best to use polite forms of disagreement, such as,I'm afraid I don't agree. I hope today's tips were helpful.
Thanks, Gary.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重点学习了表示不同意见的语言。
Well, our time is up. Tune in again next time for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ee you then.
今天的商务通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For further study, a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商务通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台湾政府说，美国和台湾负责国家安全的高级官员会面，讨论了深化合作的问题，并且说这是40年来美台之间这种级别的第一次会见。台湾外交部星期六的一份声明说，台湾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李大为与白宫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五月早些时候举行了会见。中国把台湾视为有待统一的省份，并始终没有放弃以武力统一台湾。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关系，由于当前的贸易战以及美国持续在南中国海进行航行自由使命而趋向紧张。美国和台湾高级国家安全官员的会面，被台湾视为特朗普政府表示支持的一个信号。北京自从蔡英文就任台湾总统以来，一直在加大对台湾的军事和外交压力。台湾外交部的声明说，李大为秘书长5月13号到21号访问美国期间，和博尔顿举行了会见。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如果日本首相安倍作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调停人，他认为挺好。特朗普总统回答美国之音记者的问题时说，安倍首相已经和我谈过这个问题，我十分相信伊朗愿意谈判，如果伊朗愿意谈，我们也愿意谈，我们等着看，但是我确知安倍首相与伊朗领导层关系密切。特朗普总统星期一在日本国宾馆和安倍首相开始会谈时做出以上表示。特朗普总统停止延长伊朗石油的一些大买主暂时不受限制制裁限制的豁免之后，美国和伊朗的关系趋向紧张。特朗普回应说，伊朗在波斯湾构成威胁，并以增加美国在波斯湾地区的军力作为回应。美中贸易纠纷升温之际，有经济学家指出，美中关系还有美中贸易战是本世纪全球地缘政治争夺战的一部分，绝不仅仅局限于经济范畴，因此很难单独解决。雅虎财经新闻26日说，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警告说，美中贸易纠纷已经和地缘政治融为一体，很难与美中争执的其他层面分割。美国保卫民主基金会资深研究员汉娜表示，单独处理贸易战是错误的，不管美国喜不喜欢，与中国的经济竞争已经成为21世纪全球争霸的更大地缘政治斗争的一个关键战场。报道说，美中争霸的热点已经在很多地区开始涌现，包括在全球范围内封杀华为技术、南中国海的领土纠纷、中国在朝鲜去核化问题上发挥的作用，以及北京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计划等等。因此，美中双方都无法单独放弃贸易纠纷。前总统奥巴马的国家安全顾问多隆尼指出，两国间的紧张关系正在不断扩大，现在已经包含经济、军事和意识形态等方面。他说，我们看到这种紧张关系是结构性的，而且会延续很久。有评论说，好莱坞出于中国票房市场的考量，对中国发生的侵权行为选择视而不见，很少批评。美国国卫山报网站26日刊登署名批评文章说，好莱坞明星通常都对移民、堕胎和弹劾等议题十分敏感，经常会及时发表看法，而且不顾场合。但明星们近期对中国政府镇压穆斯林少数族裔和基督教徒等侵权行为很少发生，即使是好莱坞最具政治色彩的女明星米兰诺也保持沉默。极少数的例外当然包括达赖喇嘛的朋友理查德·基尔。理查德·基尔在西藏问题上经常批评中国政府，基尔承认这种批评直接影响到他的片约。他说，好莱坞现在更加讨好专制强权，制片厂都很小心，怕冒犯管理世界第二大票房市场的政府。星期天是欧洲联盟议会关键选举的最后一天，21个欧洲国家的选民涌向投票站投票，这是一次全欧洲大陆的全民公决。民族主义者和民粹主义者的候选人反对那些要求加强欧盟统一的候选人。欧洲议会会议选举投票一共举行4天，要选出751名成员组成议会。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5月22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贸易战美国步步紧逼之际，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视察江西，先去红军长征起点献花篮，后去中国最大的稀土生产基地考察稀土产业的发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中国领导人考察江西很正常，不希望外界做过多的联想。但习近平在贸易战紧要关头追忆长征、考察稀土，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战略意义都不言而喻。那么推崇长征精神，习近平是决心要突破美国封锁吗？调研稀土生产，中共准备动用手中的王牌了吗？我们今天呢，就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香港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香港资深媒体人季硕明。季先生你好。
你好主持人。
在台北通过视频连线加入我们访谈的是中国民主党主席王军涛。王博士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们好。
好，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习近平啊，最近这个江西一行，他的主要目的呢是这个考察中国最大的稀土生产基地江西金力永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但是习近平一到江西呢，我们看到却首先赶赴于都县，向中国的中央红军当年的长征出发地这个纪念碑敬献花篮。我来请教香港季硕明先生，这个时候习近平追忆长征，恐怕不仅仅是一个顺道之举吧？
对，那个现在正好是中美贸易战如火如荼之际啊，因为从贸易战转到那个科技战，那么这个习近平此举呢，我觉得用一个字来表达，他实际上通过这样的一个行动，向那个中美贸易战做出的一个字的一个表达，就是硬字，就在中国这个。比较阶段的发展过程当中，比较强调多的是从富起来到强起来。在目前看来，中国这个一下子还做不到强起来，但在中美贸易战当中，他是想通过这样的一个行为，就是向世人表示我可以强起，我可以硬起来。虽然做不到强起来，但我在中美贸易战那个我要硬起来。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在这个这个中美贸易战的这个难分难解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支撑美国的这个主要的就是美国利益，对吧？特朗普要的就是美国利益。那么当然中国也要有要他的中国利益，但是很明显，在抵御美国的这样的一种施压当中，那个可能有些力不从心，但是中国还有一个支撑点，它的支撑点就来源于它的这种历史的这个重任，要得到这个祖上的那个真传，对吧？那个从那个在长征当中，这个找到新长征的这个长征精神，那么这个实际上是表达了一种决心和一种宣誓，那我是这么认为。为什么？中共这个执政70年，他主要是得到了祖上传下来的一份那个家产或者说一个事业，那么这个祖上包括了国际上的马恩列斯，包括了国内的以毛泽东为领袖的这个倡党人那个创下的这个业绩，那么甚至于就是红军长征25000里打下的这个江山。这个都是他那个祖上的这个传下来的一种这个精神。那么作为这个后来人，他就是这样为了这种这样保证他的这个执政权， 他就要用这种这样的一种，当初我们知道红军长征就是小米加步枪，
嗯，
打败了那个牙武装到牙齿的蒋家军队。那么今天中国在贸易战或者科技战过程当中也是这个处于不利的这样一种被动的被压的一个局面，那么这样他同样需要在新长征当中用一种强比较硬的一个方式来弘扬他的这个抵御的这个精神。
嗯，
其实这个做法也不是第一次，我们知道那个十九大刚刚开完以后，习近平就带着七个常委包括他到上海一大会次去进行一种宣誓，用这样的一种方式那个来表达对这个权力对政权的这种捍卫，对外来的这种势力的这种强硬的这种态度。主持人，
好的，那看来习近平此举呢是要表示一种强硬的态度。那么素有这个习家军网站之称的这个学习小组呢就表示说，习近平走访红军长征出发地就是要以长征途中的雪山呐、草地呀、娄山关、腊子口天险来比喻当前这个贸易战中遇到的困难，表明习近平要突破美国封锁的这样一决心。这刚才跟季先生说法是一致的。那我来请教纽约的王军涛博士，现在王军涛博士呢是在台北啊，您怎么看习近平这个举动的它的这个意义呢，象征意义呢？
对，我同意呢刚才季先生所总结的看法，就是说习近平此举实际上是想宣示中国在面对美国这一强国的贸易战中间要敢打硬拼，以弱胜强，表示这样一种硬的精神。但是我觉得呢，这件事可能还反映出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习近平呢，实际上从他一开始继承共产党领导人的最高职位时候，他就强调要不忘初心。
嗯，
而我们可以看到呢，在前一段时间五四运动的这个100周年时候，习近平对五四运动的这种诠释中又提出，又是想让五四运动他不提科学和民主，而强调反帝反封建的这个出发点。那么在这一点，你可以就看到呢，他这样反帝，我们知道其实就是要推翻三座大山，这是共产党人给自己定下的初心。那么在这个中间，就是现在的反帝实际上主要就应该是反美。那么另一方面，你可以看到在最近的中美贸易战就又开始进入新一轮的时候，习近平呢召开政局会的时候呢，他没有去谈中美贸易战在报道上，而是又提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初心呢就是我说的共产党只要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一个新的中国，使命呢就是要建立共产主义，这些都是对着美国去的。所以我想在这点折射出一种习近平的一个意识形态的这么考量，就是习近平在十九大上强调过，共产党呢要准备在未来的一段时间要有底线思维，这个底线思维就要在惊涛骇浪中发展中国。那么这个现在呢看这，而在这个惊涛骇浪中发展中国呢，现在看来这个时刻到了。在这个时刻中间呢，它需要一种精神资源，这个精神资源呢主要就是要从共产党的这种使命感，以及他的这种在历史上他们曾经就按照他们的教育中间所说的这种精神，或者他们的一系列的这种历史上打过的硬仗中寻找他的这种精神资源。我觉得在这个圈式上其实主要是想通过这样的一系列行动，向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向共产党员以及向这个他要求那些这个全国性党、全党性习，在这个中美贸易中间、中美贸易战中间呢，要强调这样一种精神。
嗯，好的。那么现在呢，网评进来回应我们两位嘉宾，给大家选读两段。首先是李忠本，他说：“习一尊热衷于回归初心，这次到长征出发处，不知其新出发是什么真意。而长征呢，其实是守不住苏区，只好逃跑，根本没有什么具体目的。回顾80几年的历史，想想现在已经成为不愿意公布财产的执政集团，更应该丢掉那么多的负资产。当前靠高筑墙来阻挡世界声音，靠偷窃技术来破坏世界经济秩序，靠两杆子将暴力强加于社会，那将永远走不到民主、自由、人权的现代化国家。望君好自为之。 Marguerite Tan 他说因为历史的缘故，中国人一直背负着一种虎落平阳被犬欺的情感包袱。美国梦代表人权受重视，代表英雄不问出处，是很多人向往甚至羡慕嫉妒恨的。现在中国崛起了，带有一些自卑感的中国人才刚刚品尝到成功的滋味，就感受到美国处处在克制中国的发展，这受害者的情节就随着中共的民族主义思想工作喷井式的爆发起来。好的，回到我们今天的讨论，这个追忆红军长征呢，被外界看作是一种政治姿态，动员全党全国人民同心同德同仇敌忾。那我请教季先生啊，结合不久前习近平在全党推动的教育运动啊，以及嘛目前在中国媒体上一片抗衡美国的这样一个声浪，那么为什么为了打贸易战，中共需要对全党和全国人民做这么彻底全面的这样一个政治动员呢？为什么？
啊，这个其实是这个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到执政一贯的一个做法，
嗯，
就是发动群众。那个他的这个执政主要的这个成功也就是在他的这个斗争哲学嘛，他是斗争那个取得的这个执政权。那么在这个执政过程当中，我发现大概有两个特点，一个特点呢就是在顺境过当中呢，这个基本上就是执政者的权力这个膨胀，那个执政者说了什么都有执政者说了算，那么然后到了逆境的时候，他就想到了群众，要发动群众来打一场人民战争。那个这个不仅是像文化大革命，就是也是挑动群众斗群众，用群众的方式来推翻自己的这个一些异己。那么即使在改革开放过程当中，在和西方社会的较量过程当中，比如说碰到反日反美的过程当中，这种群众性的上街情况也很多。这个可能就是基本上是北京这个执政政权善用的一种方式。第二个呢就是在执政过程当中对待外部的压力，就是这个中共领导人也考虑到就是自己内部的这种团结，内部的力量的这种凝聚就非常重要，所以这种凝聚的这种力量它就是从党内开始。
嗯，
那么所以最近的这个政治局会议当中，这个就提出了要进行对分两批对全党8000多万党员进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这个教育。那么这种两批的这种教育，也就是想凝聚这个统一思想、凝聚力量。那么这个也有一点就是，带有，我觉得带有，虽然没说，我觉得是带有一定的这个整风的这个意味。
嗯，
那么共产党的历次这个整风都是运动式的，那通过整风来统一思想。那么有一点是需要特别注意的，就是在这一次的政治局会议当中提出了19大都没提到的，一个是阶级基础，
嗯，
一个是群众基础，就重新设定了这个中国共产党的这个斗争的这个阶级斗争的这种哲学理论基础。那么要怎么样来分清敌我，那么这个当中也就是那个把这个中美贸易战上升到一个重要的一个阶级斗争这个领域争夺的这么一个地位。
嗯，
那么也表明这个在共产党的这个整个这个执政过程当中，阶级斗争这根弦还在。
好的，
那个啊，四总没放弃过。要搞阶级斗争，它一定是运动式的，
好，
发动群众式的。
看来这就是习近平的不忘初心了。那么美国实际上也有认识上不统一的问题。刚才季先生讲到很多这个中共要统一思想的问题，美国实际上也有很多这个认识上不统一的问题。实际上作为民主国家呢，我们看到美国各政党和各界对贸易战的分歧可能更大。那么请教王博士啊，您在美国为什么在美国很少有这种政治动员，而在中国却经常需要这种政治姿态，而且习近平呢他似乎格外喜欢这种姿态呢？
这主要是中美两国政治体制的差异造成的。
嗯，
那我们知道呢，其实习近平和川普之间在打这场贸易战的时候，实际上他们都各自有三条战线。一条战线是彼此在打，比如对习近平来说，他要跟川普去打贸易战，他的第二条战线呢，就要跟自己的内鬼打。实际上，川普也要跟自己的这个国内的内部力量打，因为呢，这个但是第三条战线呢，实际上就是他们双方还要各自争取，像西欧啊，还有像日本呐、啊，还有像其他的国家，甚至对方内部的这个同情自己、反对他的领导人的这样一些力量。所以他在三条战线，那么说，其实他们在打第一条战线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呢，习近平强调的这个。那么第二条战线上呢，那习近平如果要想做到这个，让自己的内鬼压住自己内鬼的话，那么他需要动员民意去来做这件事，因为他是个独裁者。这个独裁者呢，他可以用独裁的方式，可以用专制的方式去做这件事。但是在美国不一样，川普如果要想应对自己国内的这种反对者，因为美国是个宪政民主的国家，是个多元的社会。这个多元社会呢，每件事情出来之后，它的多元社会的利益是不一样的，各种利益都有宪政表这个合法保护的表达利益的这种权利和机制。同时呢，川普作为一个总统来说，他只掌握一个行政权力，像立法权呐、司法权呐，还有像公民的像媒体啊等等，他不掌握。所以他要是真的要想打赢这场对习近平的贸易战呢，他需要用另外方式来动员。比如说，我们看到他在打这个贸易战转向科技战的时候，我们可以知道呢，从川普的总统的言论上知道，他其实打这场打科技战的原因并不是要打科技战，他是想用他逼迫习近平能够在贸易战上就范。但是他要想动员美国社会打科技战呢，他不能用一个跟贸易战同样的理由，他要用的就是国家安全的问题。
嗯，
说如果要是允许这华为这种公司往下走的话，会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安全。那么他这个理由出来之后，你就知道他，那么这样你可以看到呢，好像这个是得到了美国的一个回应。像舒默，像比如像美国民主党的参议院的领袖舒默就提出来，是不是在纽约的地铁中间也有这个中国的这个产品中会安上间谍？那你可以看出这个战呢就有一个要失控的这个趋势。但你可以看出川普总统在虽然他在美国的国内应对更广泛的分歧，而且这些利益分歧是可以公开表达的，但是他没有办法用这个强制的方式去要跟他不同意见要服从他，他更不可能用一个意识形态的理由逼给对方戴一个政治上的高帽子来这个把对方把反对他的人加以镇压。而习近平作为一个独裁者呢，他要想实现就是强迫对这个底下不同意他的人呢去接受他的意见，他就要用搞一顶政治大帽子。其实他不忘初心也罢，牢记使命也罢，还有刚才季先生讲到了，他有重提群众路线和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也罢，这些都是准备一些政治上的帽子。如果在他内部有谁不服从他，因为他这些帽子他是知道的，川普是听不懂的，而且川普也不会在乎他这个东西。他这些帽子都是给他的内部的反对者准备的，如果有人要反对，他就用这些帽子打击对方。所以我觉得之所以两个人用不同的方式在说服自己内部阵营的不同的，或者要求自己内部的阵营不服从者呢，或者不同意见呢去追随他们的话，他们需要不同的方式来做这个工作，主要是宪政的体制的差异造成的。
好的，习近平他江西行的这个重头戏呢，当然我们都知道是视察中国最大的稀土生产基地，考察稀土工业，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举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表示，中国领导人在国内考察并调研相关产业政策很正常，希望大家不要做过多的联想。我来请教季先生，您认为是外界联想太丰富，还是这件事本身太敏感呢？
其实一个国家领导人啊，专门对一种资源、一个产业呢进行调研，这个还发表了重要讲话。那么这个呢，正好是在中美贸易战的这个打得如火如荼的敏感时期，而且还有人呢，就是那个就是中国的专家提出来，这个稀土呢是一张黄牌，而且是王中之王的牌，对吧？那个这张牌，那个打出去一定是会有作用，那个所以在这样的时刻、这样的背景下，这个举动，你说不敏感也变得敏感了。
嗯，
那个而且这个习近平也说了， 西储是一个战略资源，那这战略资源就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一个资源嘛，对吧？所以他说要加大那个科技创新的这个力度。那么实际上我从另外一个意思来听呢，就是说这样一种战略资源，而且这种稀缺的又不可再生的，要其实是要好好的利用，利用这个资源为我们的建设服务，也可能是为我们的这个贸易战服务，对吧？怎么利用？其实背后就会有很多想象，其实这个敏感就敏感在这里，主持人。
好的，那么很多人呢，刚才像季先生说的那样，都把稀土呢看作是中国手中与美国抗衡的为数不多的一张王牌。一些学者呢，甚至曾经建议中国动用这张王牌，比如像人大教授金灿荣。我来请教王博士啊，建议归建议，但是现在习近平的动作似乎呢不同凡响，不仅仅是这个建议了，是不是呢？习近平啊，这意味着习近平呢他动心了，要准备动用这张王牌了，是不是这样？
对，我觉得金灿荣的这个说法呀，实际上是缺乏太多的道理的。就是我们后面可以讨论这个问题的这个，实际上是为什么中国的稀土的生产会占了主导地位？而如果要是中国真的不给美国稀土的话，美国有没有什么办法来应对它？对，到底对美国呢会造成什么威胁？我们后面可以讨论。但是我觉得，我想讨论的第一呢，金灿荣的这个说法呢，其实缺乏一些事实根据和知识的，在这个领域中的知识。那么大家这么说呢，金灿荣缺乏这个知识，因为他这方面他不是专家。那么，但是呢，习近平呢，他下面虽然习近平我们要说知识不多，但是他在毕竟呢，他下面还是有些专业团体的。他稍微问一下这个领域中的专家就知道，这个东西在中国手里不会是一张牌，它很可能是一个对中国会有伤害的。但是我想说的是，如果假如习近平真的动这个心，那现在看来他是动这个心了，要不然他干嘛要去报道？就是刚才季先生也讲到了，你就考察一个企业嘛，去报道这干嘛？而且又跟红军的这个考察这个红军余都出发点。这个长征出发点余都这个东西联系在一起，而且在宣誓一种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谁都知道这是冲着中美贸易战去，那就说他动心了。他动心了呢，我想讲的说，其实这就表明的，习近平是想说，如果你川普要是把贸易战变成了一个科技战的话，他就想把贸易战变成一种资源战。但这种资源战，我们知道，你要是拿这个资源作为武器的话，等于就提出来这个你要就双方等于开始要打呀。封锁呀，禁运呐、啊，这个打下去对中国不好，并没有什么好处，这肯定要伤害中国的。因为当年邓小平做出改革和开放的决策的时候，开放是有两个意义。第一个就是说呢，中国在自己的发展中间，中国是缺乏发展的经验、发展的技术、发展的资源和发展的市场，这个是要向西方要，主要是向美国要。那么你这打等于把大门给关上了。第二呢，这个邓小平用开放，实际上还有一个想法，就倒逼改革，所以他总是想说呢，在中国的改革内部动力资源不足的时候，用开放来打开一部分力量的视野，那么能够强化支持改革的力量，还有用这个国际的因素来这个使得强化中国改革的内部的动力因素。在这一点上来说，当然现在习近平很多人说解读他不想改革，所以第二点他不再考虑，但第一点他还是要考虑。因为共产党这样的话，你初心也罢，使命也罢，如果你不能够落实到经济发展上，或者要导致经济上的灾难和倒退的话，所有的初心和使命都不会得到人民的认可，甚至不会得到共产党内部的人的认可。所以习近平动这个念头的话，如果把贸易战呢，美国已经把它变成了科技战，它又变成资源战，然后再全面变成双方的互相封锁，把它变成一个隔离的话，对中国的坏处要很大。当然，作为一个独裁者来说，他也许不在意对中国的这个害处，只要有利于他的这个独裁的组织就行。可是，在后期全社会的时候，人们都知道，后期全社会上没有多少人相信你的理念，那个初心也罢，使命也罢，也许习近平是真的想，那个脑袋就是进了水了。但是如果他这个就算他脑袋进水的话，那么他这样的做法，最终还损害他在党内的这个或在中国国内的独裁地位。
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播出网友们做出的所有评论并回答网友们的所有问题。感谢季硕明先生和王军涛博士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好，我是许波，下次节目再会。